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在主里向神的仆人问安，我是与您一起同工的芳华。对于刚刚信主或者是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好奇地问，为什么基督教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派？自马丁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以来，确实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宗派。路德宗起源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强调因信称义。加尔文的改革宗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改革，强调神主权预定论。浸信会强调重生之后才可以受洗，因此对于浸礼十分的看重。卫理宗是约翰卫斯理推动的复兴运动，强调的是成圣圣洁。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五旬节运动，强调圣灵充满、说方言、神迹医治。宗派在不同区域发展不同，有些地方界限模糊，或者可能因为宗派的立场，教会不能合一。今天在使命门徒中一起来探讨的主题是，宗派传统是祝福或是限制。以下我们一块来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基督新教自马丁路德所引发的宗教改革以来，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宗派，像是信义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等。不知道当你想到宗派时，你心中浮现什么念头？有些人甚至会质疑，我们是不是该正视宗派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如今谈宗派已经不再重要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华信义会神学院的蒋义军老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他如何看待信义中神学的当代价值，并谈一谈宗派与教会合一到底是相对立的呢，还是可以互补不冲突，甚至带给我们另一种对合一的想象。蒋义军老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跟义军第一次我记得有印象是大学时代啊，但是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之后也发现说原来我们竟然是同一个高中毕业的，所以追溯的话我们其实也在高中也算是同校的校友，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你有这样的对话。那义军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好，刚刚讲到高中，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参加了校园团契，然后认识了这个信仰，然后在大学团契也受到很好的造就，然后后来参加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比较多的服事是在台湾的乡村，我加入了乡村福音布道团，在嘉义、在屏东的满洲都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念了信神来到了新竹，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以你的背景为什么读信神？我的意思是，一般在台湾如果大学毕业，如果你有宗派就是读宗派神学院，比如说长老会就读台神或者南神，那如果你家住在北边可能就是读华神，家住在南部可能就是读圣光，但是你明明是台北人，然后本身的也不是在信义中教会成长的，那个时候读神学的时候为什么会考虑读信神信义神学院？
OK，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那时候首要考虑其实就是因为我太太家在新竹，所以我们就很直观的就觉得我们留在新竹受神学装备，那我觉得也很好这样。那到现在我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完全没有后悔，反而是超乎我的预期，就完全比我想的还要好得多得多这样。
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信义中神学对你的吸引之处跟对你的影响？因为可能一般我们想到宗派神学院想到的就是不同的传统啊，然后想到的就是宗派有宗派的规矩，有宗派的规定。可是在我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感觉到你被信义中吸引的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跟他的神学有关，那他也影响了塑造了你今天的侍奉。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信义中神学吸引你之处是什么，其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好，嗯，我从一点点我刚刚提过的背景讲起。
嗯，
我在乡服其实就是台湾乡村服侍过一段时间，说实话也不是很长，可能就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
嗯，
然后那个时候去在教会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读神学院，但是因为乡村也需要同工，那也没有那么多牧者，所以在教会是配搭的角色，但也还是需要讲道跟承担许多的服事。那我自己会觉得，天真的觉得，在以前在校园团契的背景受过归纳法查经的训练，然后我刚刚没有讲到，我也读了宗教研究所，好像也受了一点基督教学术的很基础的入门的训练。那
中原对不对？中原宗教，
中原的基督教，对对对，中原的中研所。所以那时候会觉得好像解释圣经、讲一篇道没有那么难，自大又天真的这样认为。但在教会，在乡村的教会一两年，我常常会有一点不满足，就在主日下午，我有时候会蛮懊悔的，就会觉得我好像讲了一个真的有解释圣经的道，大概有，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给弟兄姐妹什么力量去帮助他们面对生命的困境。特别在乡村的背景，很多人是活得蛮辛苦的，他们经历很多真实的挣扎，经济也好，环境也好，家庭也好，他们经历很多很真实的挣扎，可是圣经的道好像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安慰他们。所以我有时候讲完，其实我准备的时候觉得蛮完整的啊，不错啊，那讲完都会有一种好无力或亏欠的感觉。对，那讲回来，那为什么刚刚问我在信神所受的装备吸引我的地方，那我觉得最让我进来学院让我觉得很怦然心动的，这样讲或者说眼睛一亮的，是我们谈你问信神的学生都会回答你一个蛮重要，我们很多堂课都会谈到的重要主题，就是分辨律法与福音。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那时候在讲到的困境上找到一点出路，或者说得到一个答案。那这个分辨律法与福音，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神学主题，好像你在神学课学了这个主题，你懂了这样就好。那其实不是，它可能在很多堂课都会反复出现。就是神学或历史的课会谈到，那其实在讲道的课程，老师引导我们思考讲道到底是什么，我们的讲道神学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其实也会反复的提分辨圣经中的律法与福音。我们在上教牧辅导教牧神学的课的时候，老师也邀请我们去思考帮助一个罪人面对他们生命的困境，改变他们生命是律法的言语还是福音的话语，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得以被神的话摸着而改变。
是，
所以我觉得这概念其实是可以整合了我们对圣经的诠释，整合了或者说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神学。我这里讲我们神学说我们怎么思考上帝怎么在一个罪人身上工作，然后还有我们讲到牧养的原则是可以在这个角度或者说元素里面整合起来。
当你讲到律法与福音的时候，我第一个时间就想到路德对律法与福音的论述。可是你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感觉到说它不单单是一套神学系统，它也是一种眼光，它也是一种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宣讲牧养等等等。那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跟我们解释一下？那比如说在这个圣经的经文的解释上面在这个怎么去分辨你刚才说到好像是律法的言语跟福音的言语。
好，谢谢。我想到马上想到一段经文是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受试探的经文，大家很熟悉耶稣受了三个试探、嗯、也许福音书有不同的细节、嗯、但我们大概可以掌握耶稣最后靠着上帝的话胜过那个试探。那我们很直观的解释啊或讲到，大概都会透过这一段经文去邀请弟兄姐妹思考，那我们怎么面对试探，或者反思我们生命中经历了什么试探，那怎么靠上帝的话语啊或者圣灵的帮助去面对这些试探。
嗯，
但从分辨律法与福音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经文，那我们就要分辨出我们这样的诠释，前面讲的诠释其实还是从律法的角度。那真实的或者我自己在乡村的经历，其实很多人就是终其一生都在某些试探当中，或者我们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总是有一些试探是我们胜不过的、嗯、我们很诚实的说、嗯、我们纵观这些年在教会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明白、嗯、很多老基督徒、成熟基督徒总是还是会陷入试探。那我们只能很单向的去鼓励弟兄姐妹靠着神胜过试探吗？有没有别的角度？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再回来看这段经文，会不会他其实要表达的是我们终究无法胜过试探，而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他替我们胜过了试探。那我们是透过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仰望耶稣、分享这个胜过试探的上帝的儿子的义或者说礼物来帮助我们、对，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点是，如果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说你可以胜过试探的这种角度，有没有可能其实是让他们更自我中心的，或者是让他们更觉得我可以、其实他们没有应该说没有帮助他们去依靠上帝。所以我对我而言，我觉得一个讲道者或者在我们受过信神的训练的讲道者、我们是其实是透过这段经文有一个责任要告诉弟兄姐妹，是我们不能胜过试探，以色列人不行、旷野这个角度、旷野这个地方其实暗示的圣经中的脉络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那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失败的，其实还是回到那一位耶稣才是真的胜过罪恶、死亡、魔鬼的权势的那一位。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懂我们的软弱，只是他、他也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那我们是领受这个大祭司的恩典。
我觉得、我们讲到很容易陷入你刚才讲的前者的律法，是因为除了他是一个好像人是你应该做什么，可能有个危险是自我中心，可是可能也有些人会说，那这不是也提出一个很具体的努力的方向吗？那但是如果以福音的言语为中心的话，你觉得说，那从受众的角度，当我们听到是基督为我们胜过这个试探的时候，你觉得那这如何带给他们力量来面对他们正在接受的试探或者是生命中的困苦？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一个例子、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这样的角度不是说律法不重要、我们对罪敏锐、对人心的软弱敏锐还是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去思考上帝的律法跟各种在现今我们如何实践的角度，这完全没有问题、分辨律法与福音不是丢掉律法只要福音、是分辨。对、那我举一个例子，比较像是律法比较像是我们开车用的导航、我们要有导航才会知道要去哪里，不会走错路，怎么走没有问题、可是福音比较像是汽油，推动着我们的生命按着那个导航所走的方式、上帝期待的方式去活出来，可是导航没有办法带我们前进，是汽油推动我们可以前进。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很需要的，或者说对不起，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其实是不断的被福音的恩典激励，或者不断的被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所激励。我们是一个该死的、我们是一群该死的人，可是上帝怜悯我们、拯救我们，不断的回到这个福音当中，我们才有力量、或者说动力去面对试探也好、生活的挑战也好、个人的呼召也好，我们的动力还是来自于福音而不是律法。
我很喜欢你这个比喻，就是律法是导航，然后福音是汽油。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也知道一个基督徒应该要什么样子啊，我们也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有那个力量。那很多人也会问说，牧师，我也知道读经要祷告啊，我也知道要来教会聚会，可是我就是没有力量，我就是觉得很忙，我就是觉得没有力气去打开我的圣经。可是当你讲到说福音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基督成就的，基督胜过了，那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责任往上帝的心意前去，但是呢，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上帝自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好像帮助我们跳脱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能力为中心的一种信仰观，而是回到你刚才讲的恩典，恩典才是那激励我们往上帝的心意前去的那个动力的来源。
我也想到一节经文是忘记出处了，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像是帖撒罗家，我连忘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其实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也有一点点偏离，它原文的意思比较是被动的获得力量，所以它的原文的意思仔细翻起来，可能比较像是在从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得到力量，就是。我们其实也不一定可以刚强，但是是那个恩典不断的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还是从恩典中获得力量才可以前进。我觉得福音书也好，保罗也好，其实他们也很明白，人的生命不是被律法推动的，是恩典推动的。对
，OK， 那除了这个例子，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怎么分辨律法跟福音吗？
有一段我自己也很喜欢的经文，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常常我们会很直观用律法的角度来解释的经文。那我还是重申，不是不好或错误，但是我们分辨，我们比较可以更整全的思考圣经的意思。就有一段我们大家大概都很熟悉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有三段比喻，最后的一个绵羊跟山羊的审判。那我们如果很熟悉那段经文，我们大概马上就会想到一节圣经，就是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我们可能会听到讲到，就放了很多帮助人的感恩的例子，那也是真实的，很多人被上帝的爱激励去助人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就会把重点放在我们应该的确也应该去照顾有需要的人。那透过这样的分享也激励我们助人的心智，那完全没有问题，这个解释的角度是宝贵的，也的确是给基督徒很好的提醒我们信仰的实践，但不会只有这样，就是从我的角度或者从现役中神学的角度不会只有这样。因为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的脉络仔细看，这一段经文完全是马太五大段讲论的最后一个结语，意思是整个马太在架构福音书的时候，这是他认为足以放在耶稣教训的最后一段。那如果我们只有刚刚讲前述的那种诠释方式，意思是说我们理解马太福音耶稣的整全的教导，最后却是一段鼓励人行善，那坦白说我们心中应该要有一个警觉，是这个不是很多宗教都会强调的吗？这不仅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的特色，或者是我们的最重要 的内涵。那我而且这段经文的用词，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对于那些做得不够被耶稣肯定的人，其实用的词是非常严厉的。他说的是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离去。坦白说我们读完的时候应该要觉得恐惧，因为这可能不是福音，我们要战战兢兢。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解释这段经文，他们两者的差异是什么？从我的角度，或者我想邀请大家思考的角度， 我们可不可以留意他们跟耶稣或者说这个人子的对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两群人回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耶稣其实没有提到他们做多做少的差异，但是这两群人的回话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群的义人绵羊被肯定的那群人，他们说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他们根本不觉得他们有 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有做了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他们可能太神情啊、态度都是畏畏缩缩的，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嘴，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不配被肯定的，不配胜过这个或通过这个审判的。这样的人被耶稣肯定了，耶稣邀请他们进来他的国度，有一个为他们预备的国度，是那群自砍为卑 的人。那另外一群被耶稣严厉警告的，留意他们的语气，他们是很有趣，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这些，意思是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有做啊，他们做的蛮好的吧、不错吧，怎么可能不被肯定呢？会不会我们仔细留意这个对话，其实这对话的篇幅蛮长的，对，会不会这个对话其实才是好好的理解这段比喻的重点，这两群人心态的差异才是这段经文的关键、也比较可以作为整个马太福音耶稣教导的总结。我们真的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觉得自己是罪人，我不能靠着自己只被肯定，我们只能仰望耶稣上帝所派的那一位，还是我们是抬头挺胸的，觉得自己做的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我们应该被肯定、记得那个，这有点像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站着祷告的法利赛人，跟那个站在 门口不敢进去低头的那个税吏的祷告，哪一群的心态才是比较值得被肯定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段经文真的要谈的是行善而已，还是我们到底怎么看待自己？马太的编排其实也蛮有趣的，如果我们往后看26章的经文表，第一句是耶稣说完的这些话，就是这些东西就教导了，然后耶稣是接着跟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受死，第三天复活，在马太福音26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所以这段经文的福音其实不只是耶稣接纳了绵羊，而是这一位审判的主他走下了审判台，为了那些罪人走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留意马太的整个布局，他也不只是要谈审判这件事，他要谈的是真正的救赎还是来自哪一位救赎主耶稣自己的工作。他说完了这些，他自己开始完成这救赎的工作。对，我们还是定睛仰望耶稣，不是看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怎么诠释圣经的方式。对，我觉得这是我纵观我过去所学习的，比较可以回应我一开始所提的我自己在相辅服侍的那几年的疑问，就是我到底怎么诠释圣经，怎么讲道，怎么用神的话来帮助人。我觉得我慢慢的是在信神这个不断的反复思考我怎么讲述律法跟福音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解答或得到一些答案。
我觉得很宝贵，因为当你在做这样的论述的时候，我觉得你首先提醒我们传统或者是一般我们读到字面上，我们可能立刻会有一种所谓比较律法式的解读，它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仍旧是有价值的。但是我想就像你讲的，那这个跟一般的宗教怎么不一样，这个跟其他的信仰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这个跟很多今天在世上可能是根本是以非宗教的语言来呈现出的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是劝人为善的世界观价值观有什么不同。那我觉得你讲到第一个就是福音的部分，那特别你在讲到福音的时候，你又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整个书卷的脉络来看，而且不单单是书卷的脉络，也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非常以基督为中心的一种释经，就是不单单是耶稣讲了什么，也是耶稣做了什么。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因为选定了某一些经节，那某一些章节，那我们就讲到必须要有一个聚焦一个章节，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马上很容易过度的聚焦于这个章节里面的那几节，而忽略了它是在怎么样的脉络当中，那几节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变得断章取义。事实上在圣经写成的时候，马太福音写成的时候，大概也不会分25章26章，可是可能因为今天我们的分段方法会让我们很自然的在读25章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一定会太留意你刚才讲的第26章耶稣说完这一切之后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说的话。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 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我们会继续来探讨宗教传统是祝福或是限制。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由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行在信实恩典中》。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是方华，我们下回再会。
我一生的心事为了妈妈没